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刚刚我们谈到，导师有讲到声闻的解脱法了，也就是他主要解脱的这种修行的内容，他没有这个祭祀，也没有咒术。他这边讲到咒术这一件事情，那他说这个证真理的人，他在受到什么样的痛苦，他不会去学一句咒，不会因为这样去学一句咒来减轻自己的痛苦，可以了，那这边也顺带提一下，老师在成佛之道有讲到，有些人他就是学佛嘛，他吃素，他到了年纪大，有些病的时候。就开荤了，但其实这也有时候也就是也不一定说是要需要严厉的苛责了哈。但导师说，其实这个是证件不够坚定，听得懂了，你不会因为吃那一个会比较好，不会的，因为你可能好，你其他东西那一些。肉食的东西，它其实对身体有很多不好的影响，特别是现代的这种养殖方式，所以就是这样子，跟就是要坚持，有病就是生理机能到一定的时间就开始变得比较没那么的有活力嘛，它都有一个保护期的嘛，过防护期之后就比较容易有些重，但是你好好去保护，用正常的方式去保护，比如说这个生活作息啊，饮食不要太过量啊，营养的摄取，大部分的营养都可以从非动物类的这一些食物去摄取的了，懂意思了，所以也其实不需要了，就是纵使医生建议也不一定有这个，你也可以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懂意思，就类似老师说有的就是还去吃一些很特别的那一种动物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都会伤害到众生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导师说正见是什么，就是很坚定不移的，就是说你它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白话，就是说信念了，一种信念，你确认这一件事情的价值，你不会去改，不太容易去改变的，这就是我的信念，非常坚强的，正见要到这样的一个层次，你对一件事情你就应该要这样做，你就会不会说有例外的，就一定是这样子的，好，那导师在讲完那个持咒嘛，见真谛人他不会说病痛就去学，好，可见这是不见真理，于是众生才去学习了，真境的出世法要从正知正行中来，绝不能从神话的祭祀与咒术中来，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很多大圣经典都里面都有一些咒，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是为了已经有持咒这种信仰习惯的人而施设的，那它就是一种接引的方便，那其实咒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有意义的，南无婆伽伐帝就是礼敬世尊嘛，巴嘎瓦提嘛，就它其实是有，他只是把它变成音的一个翻译而已，其实印度人他是知道这个意思的了， 但是确实有一些有一些字它是用那一种怎么讲，就是要啊要啊、哦、去啊去啊、哦、那个东西都是一种激励的一种声音语言啊，有没有？大家一起上啊、哦、如果要去做一件事，大家一起努力啊、哦、大家是累死这种呼喊的、哦、呼完口号就有力量、哦、大概是这一种东西，做佛教里面做大概都是这一类的啦、哦、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嗯，好，所以这一类只要我们用一种正确心呢，就啊，这个是提醒我们、哦、提醒我们要好好修行啊、哦、提醒我们让我们记得佛告诉我们的话啊，那我们就会跟佛的这一种距离就更接近，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佛就在我们旁边之类的、哦、透过这样的方式。好好，德行、哦、德行，再来是对德行的抉择了、哦、那对于德行的声闻法，它是重在精持境界、哦、就是达到出世达到出世的正道、哦、所以这个戒是很重要的、哦、戒是很重要。那从出世解脱的立场来说，世间一般的布施没与解脱不相应、哦、这边就在讲德行里面有戒跟布施，为什么重戒、哦、那其实布施有比较多的杂染、啊哦、这个其实陈佛知道就是说布施多杂染嘛、哦，没与解脱不相应，就是为了虚荣，为了聚众，为了趋吉避凶，为了希求人天果报，这都是世俗生死心与解脱的佛法不相。这边指的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标准，但是一般我们布施难免会有这一些想法在里面，是吗？但是呢，如果不要去害人，其实都是无可厚非的了。但是就是记得要合理了，要合理。比如说希望能够富贵，是吗？那就是求佛菩萨能够这个让我们怎么讲，遇到这个能够帮助我们的人，是吗？那我们也会好好努力。贵人很重要嘛，你没有遇到贵人，你要飞黄腾达也不容易啊。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有比较富贵，但是说希望这个富贵是能够帮更多的人，那心态要拿正，而不是自己享受，希望能够让我们有多一些这一种富贵的资粮、哦、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哦、大概发愿要这样发、哦、总是就是要利益众生了、哦、利益众生、哦、好，就是这一些内容要再加上利益众生的内涵，大概都算是在菩提心的一个、哦、规范当中。好，那导师说呢，其实佛法它是称赞布施的、哦、但是单是财物的施舍，说一般人以世俗心做布施，这不能成为解脱道、哦、那修出世法的这个修行者呢，他是重视境界、哦、那戒呢，极寒的一分的苦行、哦，也就是这个穿衣吃饭睡觉呢，要清苦淡泊，少欲知足、哦、所以之前不是有一个图吗、哦、戒它有一条虚线连到苦行，对不对、哦、那这个虚线连到苦行的意义呢，就是穿衣吃饭睡觉等等要清苦淡泊，少欲知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精神。 要掌握住。好，那接着，导师是说，这个苦行，我们主要是重在它少欲知足，不能像外道那样无意义的苦行了。如果像外道那样无意义的苦行，譬如这个夏天在烈日下曝晒，冬天裸体挨冻的，声闻的解脱道是彻底呵责他。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些事吗？这个是有理论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苦呢，它有一定的量，听得懂啊？把它用完就乐了，你就是现在就受这些苦，就把那些苦的那些量都把它消耗完，就是能够把苦灭掉。灭苦的方法就是受苦，他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啦，有这样的理，所以他们才甘心愿意说啊，反正我苦一点之后就解脱得乐了嘛。他们有这样的力量啊，他甘之如饴你如果没有后面那一个理论是，他们不愿意干嘛那么苦，对不对？他就认为说，这样苦吃完之后就会把苦消耗尽，那就会得到解脱。那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理论的啦，那当然是不正确的啦，苦不会这样的消失。好，那老师接着呢，接着就是谈对瑜伽的抉择。瑜伽就是修禅定哦，修禅定。大家以后看到瑜伽就记得，它就是禅定的另外一个语词那当时印度很多人就修禅定，就是心的专注了以为能完成解脱。那佛一概摄于禅定当中如是境律、事无量、事无色定，都属于定，他不把它当作是能够解脱的慧了，都是在定里面。这些定修的再高深，也不能证得涅槃，他说，假使修这些能够了生死，就不需要佛法。那我们佛为什么要再开示这个四圣谛这些佛法？表示外道这些方法没办法得解脱的，好，再来导师接着，就是要说明佛教依慧得解脱是依慧而得解脱。那首先，先指出外道跟佛法它的一个重点，这是不同的外道它要得解脱，它是重视定佛法的特质是慧要了生死，必须要灭除妄想，断尽烦恼空去我执。有些外道以为修习这个心的专注一切粗显的心念不起，这种心念大概就跟这个妄想相关了甚至一些维系的分别也不起，这就是了生死得真我的。其实外道是这样认为的。那导师说，依佛法说，内心的妄想分别，由于不能证见世间一切真相而来。为什么会有这一些？就是错误的认识所以要除去这些妄想分别，就是要把错误改正过来，对吗？所以如不将这些错误的认识纠正过来，只是用定力把妄想给压下去就像这个用大石头把压着草。草一没办法生嘛，那你一开草又继续长，那没有断根嘛， 所以以心力将妄想降伏，这只是离一分的烦恼得定。这边的离就是暂时的啊，没有受到这个烦恼的一个影响或干扰那根本烦恼还是潜在的或是烦恼的根呢还是在的好。好，所以佛法以能得真解脱，他认为呢是必将生死的根诸断除生死的根源是什么呢？外道所说的个人自体的我与宇宙本体的范，看作常住不变安乐自在，常住不变的小我、大我，导师说都是从生死根本的我见中来，这都是虚妄的产物了。错误之后的认识，然后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必须以智慧观察悟到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因为梵就是常嘛，常住不变的安乐自在的嘛，那无常苦无我，要认为要把我们以为是正确的东西，把它看清，原来是错的，懂意思了才能将生死的根本烦恼解决。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改正错误的认识所以导师一直在强调正见，因为你没有正见，你的言行就会跟着错误的认识而不断的去反复，对不对不断的去这一种复制了不断的重复了所以，当你一旦有正见之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虽然做起来有一点吃力或是不太顺，但是你至少知道该怎么做。你只要有决心，慢慢都可以越做越好。所以很重要，这个正见是要带出这一个正行的可以吗？导师在对一般居士的开示，他不跟他们讲太深的。他就讲几个重要的观念：依正见而起正信、正行。所以这个行还包含对一种这种对正见的这个内涵的一种信心、信仰、确认，你才会起这一个行为去实践它。比如说我们现在生病对不对？当我们知道说吃什么东西对我们有帮助。你一定每天吃，没骗你，再怎么累你都会去弄。我是个人有过这样的经验但后来病好就懒了。就是你有病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东西对你的身心的改善有帮助，你会每天很勤劳，你会有那个动力的所以正见、正信、正行，它是一连贯，而且正见为先的。所以修行不要讲太高深，你先把握这几个重点：正见、正信、正行。那你基本上你的戒定慧都可以修得还可以懂意思吗？你的戒，因为你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信念，你不该做，你不会连想都不会去想，你就觉得是不应该的嘛。你还要在想说，我可以做一下，不会有这种，比较不会有这种念头，听得懂。当你对一件事情已经很肯定的时候，就像毒品，你大概也不会想去碰一下，万一我们已经很深的了解到它是对我们有害的了，除非你有好奇心，才会去想说，试一下，真的有害吗？有时候你陷入拔不出来了，不一定要去 去自己去尝试了哈。好，大概是这样子啊。好，所以呢，就是导师这边讲到，就是我们要先改正我们的错误的观念啊，那整个这一种身心的行为才会跟着改变。所以正见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必须要以智慧去观察，观察到我们那种以为是常的，然后安乐自在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是无常，是苦无我的，懂意思了哈？这样才能将生死根本烦恼解决。所以佛法不共外道的地方，就是在这上明显的，这一点上了啊，明显的表示出来，这个"这上"是导师的话，还是这边有调字？在这点上了哈，在这点上，就可以表示出来了。这上到那这讲义是这上，课本也是嘛。那这个也是口语，也就这一点上了啊，就智慧嘛，啊。好，所以导师说，就是要观察到无常、苦、无我啊。这一些，就是我们认识这个世间的一个方式，正确的一个方式啊。这几个在有部的一个术语叫做，这叫形象啊，四谛有16种形象嘛，啊，形象，行为的形，相貌的相啊，形象在四谛16形象这一个地方所要表达的呢，就是我们看到事物要怎么样去思维的方法。听得懂了哈，因为比如说我们都会看到彩虹，对不对？或是看到这个下雨会有这个闪电，是吗？哈，但一般人闪电就闪电了，对吗？要不然就拿相机来拍，很漂亮，是吗？哈，那我们看到闪电要怎么样去观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对吗？应说如是观，就是你看到这些东西，你要怎么样去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因为大家看到同样东西，想的都不一样，理解都不一样，对吗？哈，所以这个佛法讲这种形象，就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形象，就是我们怎样去认识它正确，它所要传达的一个意义，哦，一般我们都没有去把握到这一些现象它所传达出来的意义嘛，对吗？哦，好，所以要了解到这些，因为我们内心要做这样的一个思维，哦，好，那导师说这如除草一样，就处理烦恼啊，就像除草，外道简直将草头。这个是什么？大概是除去了哈，把它根，但是根还在地里面嘛哈。它虽然是有把它稍微剪了哈，有了雨水来的滋润，它马上又长出来哈。因为外道的方法就是用定嘛哈。好，那佛法的断烦恼呢？它是从根本去断啊，那就不会有升起的可能。所以学佛法的人呢，要将错误的观念扭转过来，从无常苦无我的正见中引发真慧，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要去扭转错误的观念啊。所以当我们一个想法起来，然后内心有这一种心跳加速。大概就是嗔恨心居多的了哈， 只要想到这里面一定是有错误的认识，懂意思啦、哦、一正确认识应该是身心应该是一种比较平和的嘛，对吗、哦、懂意思啦、哦、好正见很重要。好，再来就是声闻声跟人天声的关系，接着要谈的是这一部分、哦、好，导师说现在从声闻声与人天声的关系来说、哦、就这些教法、哦、那它是跟声闻声跟人天声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边有个表那声闻呢有两类人，可以吗？有在家跟出家、哦、也就是修解脱行的啦、哦、有在家跟出家。那出家又分两类、哦、人间比丘，人间比丘就是比较住在离人群不会太远的、哦、然后他是共住的寺庙寺院生活，然后以托钵生活，就是托钵，因为食物的获得就是托钵乞食这一种、哦、无私比丘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阿兰若了、哦、阿兰若他就住到很偏僻 的地方、哦、那他就独住，几乎都是独住，因为他都住在树下。阿兰若有一些比较严的，你同一棵树还不能超过几个晚上，是吗？三个晚上、哦、你就要换另外一棵树，怕有执着，连这个都很严格的、哦、所以阿兰若他有一些比较修苦行的啦、哦、就是头陀行的，他是有很多规定的、哦、很多规定。所以就这，然后这边就是先说明声闻有这二类，然后再来说明它的一个关系、哦、好，那第一个是在家弟子、哦、导师先说一般人误会学佛的真意，认为学佛就必得出家、哦、不知不但菩萨僧不如此，声闻僧也不如此。所以这边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就是说学佛、哦、有两种生活的方式了、哦、它当然有它这对于修行上的利弊优劣、哦、但是 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出家生活、哦、导师很重视这个，不要遇到人说来学佛啊，就叫人家要出家，有很多道场是这样子。出家当然对修行是有好的啦、哦、但有些人个性就不适合，反而当居士还会比较就是烦恼少一些，因为他过不惯这种团体生活，都懂意思啦、哦、让他有一些这种习惯这种在家生活，他反而还可以护持佛法、哦、内心还对三宝还比较恭敬虔诚，到僧团里面哇，很多习惯不一样，住在一起烦恼很多的好，就是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的。你们有去参加过八关斋或是禅期，你就知道四个人一间就很多问题了、哦、我们四个人一间问题更多、哦、就大家住在一起、哦、所以导师有说学佛不一定要出家、哦、但出家他也肯定是对修行的这一种的一个帮助是比较大的，就是修行生活对习定是好的，在家生活因为太多干扰不容易修定，在出家生活基本上那种环境就比较容易修定的、哦、但是他说学佛不一定要出家，出家要个性适合，他在他的平凡一生就讲到这件事、哦、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就在想嗯，适不适合呢，应该还蛮适合的，所以就到佛学院之后就出家了嘛、哦、所以导师这边讲 就是学佛有两类的生活，不一定非得出家不可，但是出家有他的殊胜处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好，所以导师说，由于误会了学佛的意义，说一味仿效出家行径，以为是唯一的修法，就是在家人不像在家人，看起来像出家的这种生活方式，这个都不是太健康的。你就是可以少欲知足了，但是不要弄得跟出家的生活一样，都同意思了。在家人就要像在家人，你就是要去 有工作就去好好工作啊，跟同事好好相处等等的。好，再来，导师说，世尊创立佛法，身闻圣法。那在家弟子当中呢，有很多人，所以不一定要出家，有很多是在家，比如说这个频毗娑罗王啊，频婆娑罗啊，波斯匿，还有极孤独长者、直多长者、离斯达多大将等等。大家注意这个长者，这个长者不一定年纪很大了，这个是对这一种 居士的一种怎么讲，一种敬称了。极孤独长者在佛典当时 他也大概三十四十那个年纪而已，不是很老的，据说了，有人有去考证过，就以他那时候佛经里面的描述啊，他不是很老的人，他是，但是长老一定基本上就是蜡比较高才叫长，但是什么什么长者，那个在英文他们都翻成 householder， 就是在家的这个家长了，他其实就是一个家族里面这个名望比较，就是比较是受到尊敬的人。那这个长不是那个老的意思，是受到尊敬的的地位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不是很老的。印象中导师有说他们大概都是中壮年的年纪，好像在佛法概论里面有讲到，或是青年的佛教里面，就是说这些人不是年纪太大的虽然佛经叫长者，他不是老的意思的长什么长者什么，但是跟我们平常讲说啊他是个长者那个确实是平常日常生活用语是在讲比较年纪大叫长者但是极孤独长者这种佛经的这一种语言，他不是指年纪大的啦就是的就是比较受到大家尊崇，他是一个大生意人啊，受到还有名望很高名望很高，大概是这样子好，导师说这些居士啊，就是士农工商的嘛正果的很多，所以声闻弟子不一定要出家那正果正的出果，就七番生死一定能够圆满解脱正阿罗汉的嘛好。好，再来。导师刚才导师说学佛不一定出家那接着导师说学佛只要能够正信正解而修三无漏学即可也就是学佛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什么并不是出家，是正信正解修三无漏学。三无漏学就前面所说的戒定慧了戒定慧，然后戒中受五戒八戒那这个八戒呢是在家弟子的家行戒家行戒指的是八戒可以了家行日夜戒嘛，这个是八戒。八戒就是一般我们说八关斋了八关斋导师有特别讲到这个斋啊 一般说斋就是不应该吃用进食的时候吃饭，就是不非食食啊。大部分的这个戒师都这样讲，斋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不非食食嘛，哦，以不非食食为主体，哦。那确实阿毗达摩他也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斋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一种，怎么讲啊？就是斋戒日有没有？外道也有斋戒日，基督教好像回教也都有。他们斋戒日很重要的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某一些时间不吃东西嘛，哦，懂意思？印度外道他们也知道，你让这个胃肠不要经常工作，是能够让精神比较集中的，懂意思了，哦，也比较少欲望，是对戒行是比较容易去修持的，哦，所以他们外道都知道这种斋戒就是禁食这件事，很多宗教他们都有的，懂意思了，哦，所以佛教斋的这种斋戒法也是引进这种外道的一种某个时间去，他们主要都是修断食了，哦，就是不吃东西这样的一种修炼，哦，但是佛教它有八件事要去做的，懂意思啦，哦，那导师有说这个中文的斋是什么？洗心啊，洗就是清洗的洗，洗心曰斋，哦，在汉字的这个斋就是洗心，就是让心清净，所以其实这个八关斋的一个真正的意涵呢，八条都是洗心的嘛，不只是不非食食而已。因为不非食食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方法，哦，而且很多宗教都是以它为主，懂意思啦，哦，那在佛教也大概都有这样的一种，因为印度的传统嘛，哦，这种斋戒的这一种宗教生活，就是以不吃东西这样的一种方式在作为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意义，哦，所以在阿毗达摩也还保持这种说法，哦，只有导师说八支都是斋，懂意思了，哦，八支都是斋，就是斋的意义就是洗心，就是让心能够少欲，减少一些烦恼的活动，哦，好，那这个八戒是在家地，其实八戒就是 几乎跟沙弥戒是一样，他就是少了这个不吃金银的这个戒，他们还是可以吃嘛，哦，在家居士还八关斋戒钱需要交出来不用嘛，哦，你们还是可以带在身上的嘛，可以吗？他们没有这一条的嘛，八关斋戒没有不拿钱这条戒，沙弥戒就差这一条而已，其他都一样的，所以他是在家居士过出家生活的一种戒法，哦，八戒，所以他是家行戒。好，那导师说精严的苦行在家弟子是不修的，出家是有精严苦行，大概就是头陀，主要是指头陀这一类的。好，导师接着，哦，接着就是说，这个最初在鹿野苑转法轮的时候呢，就这样讲，哦，就是世间有二种人，哦，第一种是重欲乐行的，那这种专门享受五欲的，这不是解脱的因，哦，第二个是苦行一味的刻苦，也不是解脱的因，哦，那佛法说应修中道的不苦不乐行，哦，那这边也顺带提一下了，哦，这不苦不乐行不是说啊，不要享受，比如说我们 天天享受，这样不好，减半啊，三天就好。那三天过苦一点了，不是啊，这种不苦不乐中道行，在导师他或是导师对世尊的这一种对中道的解说，它是有一个特定的意义的啊。导师用了一句话，就是什么以智化情是吗？以智导行，这才叫中道啊。其实不是重点，不是在你怎么做，而是你的心态，懂意思吗？哦，你的心态。我们之前有老师就举说，就好像我们吃东西一样，不是你吃五碗就是重贪欲，然后吃一口就是苦行，过度的苦行，那你就吃一碗或一碗半就是中道，不是啊，哦，不是在那个量那边做一个 一种取中间值，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你觉得吃五碗就刚刚好饱，那你这个也是中，你没有贪欲了，哦，你就是为了修行，我收用这个饮食啊，就是吃到这个部位肚子饥饿啊，哦，就是有精神有力气了。刚好五碗，那你就固定五碗，不要贪多啊，哦，也不要啊。如果没有今天没有拖那么多，只有三碗，你也不要抱怨啊，哦，反正就是有的吃就好了啦，哦，懂意思？啊，有的吃，那就是我的钵比较大，我但是八分就好，因为其实每个人的钵是不太一样的。现在当然做一样，在古代每个人就依自己的食量去做他的钵，哦啊，大概就是几分这样，几分满这样子，哦，所以就是我们对一些东西的一种受用是不带着一种贪着的，哦，不带贪着，而就是恰到好处的，哦，就是我们受用为了什么，就是不要肚子饿嘛，哦，不要生病嘛，哦，那你拿到什么样的量可以维持这样的一种身体的一个健康，你就摄取那个量，哦，你也不会贪多，也不会说，哦，今天好吃多吃一口多吃一些，也不会因为它好吃不好吃了，哦，今天不好吃吃一口，明天好吃 吃很多，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你吃东西也不要去嫌它好坏，哦，就是不带着烦恼的这个的一个活动去受用这一些、哦，好吃不起贪，对不对，哦，不好吃也不起嗔，哦，但是不是说不知道它好不好吃，这个分别还是要有了，哦，懂意思，哦，有些人说哎，这好不好吃，哎呀，我都不执着，我也不晓得好不好吃，这个好像也不是真的不执着，就是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你们要知道了，这昨天跟今天它是有不一样的，这也是智慧或者正念的一环，就是说我们知道，但不要起这种讨厌或者喜欢这种 不正确的一种进一步的分别，就知道说哎，今天是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什么东西什么成分多一些，辣椒多一些比较辣，哦，就知道今天的饭菜里面有些成分是不太一样，跟昨天的不一样，哦，大概 是这样子，也不能说吃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这也不是很正确的所谓的无分别了，哦，无分别是没有错误的不正思维叫 无分别、哦，懂意思了，哦，那真正无分别是要体悟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这边导师就讲到这个不苦不乐了，哦，那就是应修中道，哦，那不管你做什么生做什么工作，哦，那在家弟子不管是务农做工等等，他都是过在家的生活，但与一般在家不同，就是能正信三宝，这很重要，跟一般人不一样，就是正信三宝， 他不单着于无欲的享乐，哦，不单着了，哦，那有一些无欲的享乐，就比如说就是，就心情烦，听一下音乐，我觉得这个都是 OK。你不要每天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这种单着，听得懂了，啊，不要单着，但是偶尔就是这一种。日子在家的啦，好像是觉得有点心情烦闷，听一点这种古典音乐啊，哦，之类的啦，好像对心情睡眠有帮助。古典音乐啦，哦，古典音乐，比如说那些什么交响乐啊之类的，都那你看大家喜欢哪一种啦，哦，那这个也是无欲的，但是不要单着，这样就好，哦，那导师这边说要正信三宝。什么叫做正信三宝，这有点抽象了，哦，这个在成佛之道导师有讲到要自心修供养十念诸胜利，哦，就是你归敬三宝之后，就是皈依之后，在生活当中要供养三宝啊，经常随分随力去护持三宝，哦，然后经常去意念这个就是皈依之后有种种的这一种得到，他的一个功德跟利益，哦，所以正信三宝大概就是这一些内容了，哦，可以吗？要不然你信三宝。还有就是念三皈依文了，哦，可以了，哦，三皈依文有大圣跟声闻的了，哦，大圣就是华严经里面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哦，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哦，自皈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哦，这是大圣的，是从入法界品里面抽出来的，哦，一般声闻就是我归向佛，以他为皈依啊，哦，这巴利文的不当沙拉那嘎恰咪三皈依文嘛，哈，哦，皈依，这就是一般声闻是念这一个，你去南传他们都念这一个啊，不当沙拉那嘎恰咪。达曼沙拉南嘎恰咪啊，三甘沙拉南嘎恰咪，大概是这一个，他们会去念这个文啊，哦。那这边的正信三宝，或许可以自己每天发愿啊，哦，就是刚刚那三句嘛，佛法僧那三句啊，哦，然后经常去修供养三宝啊，哦，比如说家有佛堂就是。燃香啊，供花供水啊，哦，之类的啦，哦，那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正信三宝的一种具体的一种展现啊，哦，具体的展现，哦，好，奉行戒行等等，哦，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哦，先到这边，那后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好，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